康德与神的主权第十二讲 Ka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12 Phenomenalism 现象主义的哲学范泰尔对康德哲学的总分析 Cornelius van Til The New Modernism 1946 Chapter 2 Phenomenalism which is the final section one of the final sections continued我们上一讲呢已经讲过这个小船跟船长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人自称在现象界就是大西洋啊，里面没有一些他经验不到的东西比如说上帝啊，范泰尔用的比喻是大西洋没有鲨鱼的虽然上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他造我们掌管我们喂养我们随手吃的是鲨鱼肉但是呢我们人在楼下在现象界是不承认神存在的是否定他压抑他的启示的那么到了船从大西洋啊浮到太平洋就是进入到这个物质体界呢人还是坚持上帝不存在或者上帝灵魂啊很多东西都不存爱呀、啊、自由都不存在的但是又会来嘛这些概念会来哦那用很多的方法来包装它一下好我们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我们说康德的现象世界里面那些的事实呢是因为有一些人控制不了的势力所以才会有这个事实的啊，完全是因为人用一个非理性的方法去处理什么是真什么是事实还是我们继续 Yet these same facts are always correct in their behavior That is they always answer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utonomous reason 好了你记得吗那个蜘蛛网、哦、什么叫事实呢就是人自主的理性概念化用它概念施加在外界的东西然后那个就是事实了他说这些事实呢他们的行为永远是正确的一定是符合自主的人的理性的要求的 They are universal necessary everyone 每一个事实都是普世性的、都是必然的 Thus we have reached an all time high of nominalist assertion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唯名论 nominalism 的最彻底的最高的宣称记得吗其实我们不能够说、哦、这个就是玫瑰花嘛因为这个只不过是概念去施加在什么红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上面的但是我们有说是玫瑰花来的就等于进化论者的的所谓科学家说人就是进化的这句话是住这么多年的等等 It is man's will to believe that is made his right to believe 人意志上愿意相信所以他就认为他有权相信 On the ground that one guess is as good as another 为什么 我说了算心想意成呢因为不论你怎么猜你这个猜法另外一个猜法是同等的换言之学者们知识分子说了算就在曾思汗的哪个保罗哪个福音谁的保罗哪个福音里面一开始就说历史辨别学就是历史家说了算我有权为什么我愿意这样讲 Dupery for dupery 欺诈的欺诈詹姆斯会说 What proof is there that dupery through hope is so much worse than dupery through fear 你用给人家盼望来 欺骗或者用令人惧怕来欺骗两者就是半斤八两吧 It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see the true meaning of Kant's phenomenalism 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到康德的现象主义哲学真正的意义His phenomenalism, in our appearance, is immediately and directly destructive of Christian theism. 康德的现象主义哲学直接的毁掉 圣经的世界观。那我这样翻译弗兰范戴尔的基督教有神论，这个基督教有神论这个名字就是指我们基督教特别改革中所坚持的世界的世界观。Phenomenalism of the sort that Kant has given us can be kept alive only by a constant warfare of the exclusion of all that Christianity holds dear. Now, Kant 给我们这种的现象主义是怎么能够生存的呢？必须每一秒钟都要打掉、排除掉基督教认为重要的、珍贵的真理。God must be kept away from phenomena.上帝必须排除在现象以外， God's creation, God's providence must therefore be denied. 所以我们必须不相信宇宙是神造的，神的护理掌管一切，一定不可以相信。这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小船每天在打仗，那他差遣那些的潜水艇跑去打掉各海洋里面的的什么东西。也就是为什么哲学家、神学家总是要打掉教会里面的信徒的信仰，用什么方法？保守的词汇，那种的飘移。God's revelation must be promptly relativized. 上帝的启示吗？我们必须马上说上帝的启示是相对的。Prophecy, miracle, regeneration must be generalized. 先知有所预言吗？有神迹吗？人可以重生吗？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的普遍概念范围的东西。 There must in short be no antecedent or transcendent being that has any practical importance in any field. 因此在人类的不同的范围，每一个范围里面都不可以有先存的存有者或者超然的存有者，换言之对人类有日常生活有重要的先存，就是永恒的上帝，超验掌管一切的上帝，不可以有，每天要把它打掉小船每天派这个潜水艇出去打掉基督教的信仰。 Autonomous man is and wants to be a law unto himself. 自主的人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想要这样说他就是这样的。 In case of Parmenides, autonomous man enjoyed the flush of initial success.那巴门尼德在古希腊呢暂时这样做是成功的，是令人爱戴的。 He flung wide his battle lines determining that all the world which was meant to be a theater of God's revelation was unreal. 他的军队排列得很广啊，他说整个世界都不是真实的，不要忘记我诸天所有神的荣耀，我世界是上帝普遍启示之所在地，不是真的。In the case of Kant, but Kant, no? The same autonomous man has suffered a long war of attrition. 同一个自主人到了康德的1790年代已经长期作战到疲倦了，就是经过了新旧约圣经、中世纪哲学、现代期的哲学，打基督教打到累了。 He is now on the defensive.现在呢不能再攻，只可以守了。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for him to deny all reality to forces beyond the reach of his intellect. 现在呢他不能够再说所有人的思想想不到的东西就不是真的了。 So he simply disarms every one of those forces from moment to moment as they come. 所以呢他怎么做，外来的势力每次来攻打的时候，那一刻他就把他们解武，解掉他们的武器。 And through experience he learns how to do this thing. 现在自主人懂得怎么做了，他学会了，他有经验了。 He laughs now in the days of Parmenides. 现在他看到古希腊的巴门尼德的时期，他会觉得好笑。When he was forced to get out of his car and crank it as if he would move at all. 在巴门尼德呢，巴门尼德否认所有世界都是不是真的吗？在那个年代呢，汽车只要不能动，人就要跑出去车外面去摇那个东西 crank. It was rather hard for him to deny all antecedent existence in those days. 在古希腊时代呢，人要完全不相信有先存的存在啊，是比较困难的。But the self-starter has now taken care of that. 现在不是了，现在呢，有了一个自动发动的引擎那个东西的发动器 starter. Reality now comes, stop or starts as well. 现在现实呢，你叫它动就动，叫它停就停。In fact, it does both at the same time and not all the time. 事实上呢，现实又动又停，每一秒钟是如此，所有时间都是如此的。换言之，不论是线上界或者是物质体界，神是真的又是不是真的，真的又是不真的也是的。There is the eternal standstill aspect represented by the concept, and the eternal motion aspect represented by the percept. 一方面，人的概念记得吗？十二个概念，这个就代表着宇宙万物是永恒的、不变的、不动的 standstill. 但是 percept 就是外界。进来我们可以察觉到的呢是不断在动的，就代表着不断在动的现实世界。 Behold, reality is on the move, and that in all directions are. 现在呢现实世界在动了吧，往东南西北一起的在动，就是说现实世界呢完全是偶然的。 Autonomous man is now able to take all antecedent beingIn stride, 现在呢，自主的人呢，很勇敢的，很自信的来处理所有的所谓先存存有，上帝啊，永恒啊等等。He incorporates it in a process of continuity that is higher than abstract logic and higher than things in themselves. 他就把这些先存存有呢，用了这个连续性的这个概念呢，这个是比逻辑更高的，就把这个先存的东西包在他的系统里面了。The logic of Parmenides was like an old blunderbuss, which could shoot in one direction at a time. 巴门尼德的逻辑就好像古老的枪 blunderbuss, 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发射的。那么现在呢，根据詹姆斯 William James 说 The critical logic, the pragmatic rule is like an automatic revolving machine gun. 现在呢，康德的哲学就好像自动机关枪 that can say yes in one direction, no the other without feeling internal shrink. 这个机关枪一方面可以说是，一方面说不是，同时的里面又没有感觉到矛盾张力的。 Kant's phenomenalism was offered to the worldas a means of resolving all the contradictions of all rational thought that preceded him. 康德这个现象主义哲学呢，他就宣称是用来解决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理性主义面对的矛盾。 His resolution consists in reducing all affirmations and all negations to perspectives in a void. 以前呢，所有人可以宣称肯定的所有否定否认的，现在只不过是在一个完全真空里面的不同观点角度罢了，只不过是不同的 perspectives 观点角度。 The position of Kant then is no less rationalistic than that of Parmenides. 所以呢，康德的立场跟巴门尼德一样是理性主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阿 Q 的坚持一些你没有理由要坚持的。 For all its irrationalism, it is rationalistic still. 虽然康德是非常的非理性主义的，什么东西在变嘛，蜘蛛网啊，不稳定，但是他又是非常理性主义的，是阿 Q 的，他一定要死守着他的自主的。 The combination of irrationalism and rationalism that meets us in criticism may accordingly be called activistic.那么康德哲学里面的非理性跟理性主义的结合呢，我们称之为动态主义或者生成主义。All being is becoming， 所有存在的存有都是在生成中 becoming 变动中。 All reality is method, all facts are theory， 所有现实都是在动，就是无有。 The same position may also be called positivistic or anti-metaphysical， 同一个立场，康德立场也可以称为是实证主义的，或者是反形而上学的，换言之，没有绝对的东西存在的。 There is no reality of any sort in either the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direction beyond the process of meeting of subject and object。 主观跟客观，主体跟客体是相遇的，在这个蜘蛛网里面，除了这个以外，没有真真实实存在的，不论是主观的东西或者客观的东西。 Reality itself is fully exhausted in a borderline activity that is somehow said to be going on between timeless logic and a bottomless chance。 现实，实在 Reality 是什么东西啊？哦，就是一个边界的一个的行动，就好像北韩南韩那条边界有些冰在动来动去哦，一边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逻辑，抽象的逻辑，另外边是无穷尽的偶然。边界就是现实，我在这里预告一下，巴特的耶稣基督就是站在这个边界上的。 Take so many grains from SaharaOf static impersonal logic, and so many drops from the boiling cauldron of infinite chance. Mix them well together, and you have all the reality that any god should wish or any man should wish. 你去沙漠那里抓一把沙，就是没有理性的逻辑定律。你又去偶然这个大火炉里面，拿出一些水出来，把它们混在一起搅好，这个就是现实，就是任何人想要得到的现实，连神都只不过以这个为满足了。 The main thing always remember is to shake well before using， 最重要的是你喝之前要把它搅拌哦。 Those who seek for reality beyond this mixture are said to be quacksDabbling in occult matters， 你假如在这个混合品沙跟烧水逻辑跟偶然的混合以外，你去找事情的真相的话，哦，那么你是巫师啊，你是这个巫婆，你在搞诈骗的。
Herewith we bring to a closeOur brief review of criticism and its inherent hostility to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好了，这里我们要结束对康德哲学的中览，它本质上是敌对基督教信仰的。
We have suggested that there must of necessity be a death struggle whenever Christianity and criticism meet.
所以呢，基督教圣经和康德哲学相遇的时候必定是生死战。
And they meet at every front since the days when the Copernicus of philosophy took his regular walks in Königsberg.
自从康德这个革命性的哲学家在他的故乡每天散步，一直到今天，在每一个阵线每一个范围，我们都在面对这个生死之战。
It is criticism too which in the persons of BartAnd Brunner meets and attacks the historical Christian faith under the cover of an orthodox sounding theology.
那么到了巴特跟布伦纳的时候，巴特跟布伦纳给基督教教会的神学呢，就是背后就是康德的哲学，不过听起来很像正统的神学的，有这个保守的漂移的。在这里呢，我们结束范德尔对康德的分析，我们下一讲呢要看 这种的康德的现象主义的哲学是怎么样影响到巴特的著作的。我们在这里停下来。